我们教会今年已经迈入第48年。那当初成立这教会的时候，我们教会是一个有一个宗旨，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。那我们也看到，我们在47年来，我们教会宣派我们的主任牧师去宣教的工厂，焦牧师、焦元年牧师、李秀全牧师，我们也宣派了我们教会出来的孩子们去宣教的工厂。那今天我们也宣派我们的姐妹到乌干达那个地方，也许你们都没有去过，也不知道乌干达，可能都不知道乌干达在哪个地方啊。那我也是不知道。那但是呢，就是在一个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舒适的一个地方，但是神却感动我们的姐妹愿意放下在这边的舒适的生活，到那个地方为主做见证，是一个见证，为主做见证，宣传主的福音。这个 OK， 好，我们现在请起立。我们今天有几段的经文，我们要一同来念。好，第一段出自于以赛亚书。好，我们一同来念，预备，来。看啊，我要做一件新事，如今要发现，你们岂不知道吗？我必不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河我开江河。下一页哇。好，马可福音，来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，就从后头来夹在中间。我就必痊愈。于是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是什么我的衣裳。门徒对他说，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看见这事的女人，那女人知道在自己的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兢，来俯伏在耶稣的前，将实情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的话语。主要帮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的经文，借着这耶稣的神迹的启示，主要让我们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，主要让我们知道主你要告诉我们什么话语。谢谢主，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，也谢谢主你能够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要也恳求主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主要真的是让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眼睛能够开启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坐。刚刚敬拜团带领我们这首诗歌《神要开道路》。这首诗歌就是刚刚在出自于圣经以赛亚书第43章第19节里面所说的这一段话。我很有机会，也很荣幸啊，参加我们这个敬拜团。那我是在95年来到这个教会，从华盛顿 DC 过来，然后在这个教会一来的第一件的服事就是诗班跟就是敬拜团。敬拜团的前身就是福音队，那时候福音队已经有成立有多年了。那如今在这上面只剩下几位硕果仅存的弟兄姐妹们，那我还在，还有信中夫妇新权。那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团队里面的服事，那也真的是感受到越服事越甘甜。在主的面前，主啊，神的工作，神的信实 他常常加添在我们这个福音队上面。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福音队有许多的弟兄姐妹，虽然他不在我们中间，他到别的地方，在别的教会，也同样的在那边来服侍神，来传扬，来做主，来说，来见证主的福音。那时代的变迁，那资讯的变化，也许一些的诗歌上面，也许一些的变动，但是我们传讲的那个故事是古老的故事，我们传讲那个故事是那一位救主，那位耶稣，那位为我们受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。我们这个团队变迁，从一个专门负责在特会上面跟着牧师出去布道，一直到现在的站在台前带领会众来敬拜，一个敬拜赞美。但是你弟兄姐妹们知道吗？这些的弟兄姐妹们，这些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，他们花了非常许多的时间，他们献上他们的时间，在大家礼拜六下午的时候去 shopping， 带孩子去上课，或者在家看电视，或者在家休息，他们要在这边要练习礼拜天的敬拜，要来练习这些诗歌。他们的所献上的时间不是我们所想到的。我记得我在福音队的时候，我们每一次在预备礼拜每一年的五月份的特别的聚会，这个退休会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知道吗？我们这些团队从一月份就开始练习，每一个礼拜六下午就开始练习。那时候我的儿子还是一个小不隆咚一点点，两三岁就在教会里面跑。那新泉的孩子也是一样，其他的也是，有些都是带的孩子。我们愿意付上代价，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愿意付上代价来摆上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做见证，为的就是把弟兄姐妹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。今天我们唱这首诗歌，他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。我们刚刚已经唱过，其实这几个礼拜敬拜团都一直在带这首诗歌。这首诗歌的原来的是从在1990年的时候，有一位牧师，也是一位作词作曲，他也是在带敬拜赞美的一个弟兄啊，当莫，我们给他翻译成唐蒙恩。那这首诗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首诗歌，那说到神要开道路，在旷野无路之处，虽未看见，他已看顾，虽未看见，他已看顾。他曾经做了一个见证，他就说在有一次有一个晚上，牧师他就收到一个电话，说到他的小姨子，就是妻子的妹妹，出了一个车祸，这个车祸是非常严重的车祸。那他的小姨子九岁的儿子当场死亡，其他三个孩子也受到重伤。当唐牧师收到这一个噩耗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要如何来安慰他的小姨子，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小姨子他们在教会里面是主日学的老师，是在教会里面是领导的，是做服侍的。真的当他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安慰这家人。当唐牧师在搭飞机要去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，神就给他这一段经文，以赛亚书43:2，说道：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；你迈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；你从火中行过，也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的身上。神所开的路，是你未曾想象的路，是非我们所能看见的， 他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，他不离弃我们。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困难，我们常常会遇到挫折。耶和华神他就借着以赛亚，他就口中说了这句话，他说到我们的主，我们这位主，我们这位神，他是能够在旷野开道路，是能够在江河，是能够在沙漠开江河的神，而且更说到他会做一件新事。是的，刚刚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也许会走到一个无处可走的时候，好像前面好像没有道路可行。好像到最后我们才来到神的面前，才来到教会。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很多人的见证是说，哦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。弟兄姐妹们，真的吗？我们真的要走到那个尽头，我们才能看到这个事实。事实吗？我们真的要走到那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我们才想到神吗？还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？我们这位神他是一个行新事的神，他能够在旷野开道路，他能够在沙漠开江河。什么是旷野？什么是沙漠？沙漠、旷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就是你的困难，就是你想没想过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事情，很难解决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这位神他会为你开一条新的道路，是一条崭新的道路。只要你有盼望、耐心、仰望来等候。大概大家看得到这些的图案吧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？我也能只能认知几个哈，没有办法哈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你已经过时了。我刚刚讲过，科技变化、时代变化，这些大部分都是 social media， 就是很多 social media 的站，好，他们的一个小的 icon。我们现在开始又要走到耶稣的脚中，那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血漏病女人的这个故事。那其实血漏病女人这个故事其实是另外一个故事的小插曲啊。那时候呢，耶稣已经出来传道、医病、赶鬼，做了许多的事迹，已经大概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左右。那他的事迹呢，也已经广为人知，受众人欢迎不得了。如果当时的科技像现在这么发达的话，我想大概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大家有没有用微信？有没有 WeChat？ 有没有？有没有用 Line？ 哇，大家怎么那么过时了？都已经。如果当时有这些的工具的话，像 WeChat 啊，哦，像 Facebook 啊，哦，像这个 Indie 啊，或者是不 Indie 这个 Link 啊，或者是说Snap 啊，Snapchat 啊，可能我讲你们大概都不知道，我用过了，但是这都是年轻孩子在用。还有 Twitter， 你们大概差不多都听到 Twitter 吧。常常有时候总统在讲什么事情，有时候他就推特推推推，啊，推特是推推推上去哈。 如果当时有这些的 media 的话，哇，可能更传广，更把这些的消息更传得更广。好，我刚刚讲说这个故事是血漏病的故事，是一个小故事的插曲，那也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五章21-24节，这边就说到，当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，他就跑来耶稣的面前，而且还跪伏在耶稣面前说，求耶稣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。他小女儿只有12岁，哈，那再三的恳求他说呀，求你来医治我的女儿。那耶稣呢，怎么样？就跟他同去，好，有许多人跟随他，拥挤他，所以你就想到讲说，当时不是只是一两三只小猫在一起，或者是一小团体，是很多很多的人一起，包括他的门徒。那你们会在想说，哎，管会堂的又是谁啊？就是开门的那个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，就开门。其实不是，管会堂是在当时候是他的地位可能是非常高的一个地位，他是选举出来的，在犹太会堂里面，他也许是一个领袖，或者他是一个或者是说 organize 或管理崇拜或者各项聚会的一个人，所以他是当时在会堂里面是有身份是有地位的人。但是他跑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听到耶稣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不知道他听到是什么。那大家还记得耶稣在拿因城医治使寡妇的儿子独子复活的事情，在路加福音记载，在路加福音7:11那里，这位父亲爱女儿，他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他跟耶稣讲说，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，所以耶稣就答应。就在这个往雅鲁家的路上的行走的时候，就发生了这一个事情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里受了许多的苦，又花尽了她所有的，一点也不见好，病势反而更重了。在路加福音也说到，是说也同样讲到这一段是12年的血漏，而且更说到并没有一人能够医好她。关于这个妇人的 background， 她的背景是怎么样，我们真的是不知道。那也许我们就是说，她是一个犹太人的妇女，她是一个生病的犹太人的妇女。那她所生的什么病呢？是血漏病，也就是妇女的病，就是月经经期，她的血不停止。我们也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病，但是她遭受到这个病的苦楚已经有12年了。这个病呢，不仅仅是带给他生理上面的一个痛苦，更糟糕的是，这个病呢是一个触犯禁忌的病。然后根据犹太人的律法来讲说，这种病是一个不洁净的，凡是他所躺卧的床，他坐的物，或者是他摸过的事物，摸过的人，都是不洁净的。就好像当时的患麻风病的人一样，被隔离在人群外面，在城外，不能够进入会堂。那在利未记里面呢，也讲到是这个方法的处理，在利未记15:25-30也特别也讲到这个病。反正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，他不能够进去，不能够跟人群接触。那12年来没人讲话，12年来没人关心他，被歧视，他被孤立，与人断绝关系。而且在这12年来， 他花尽他所有的一切的养生，他看了许多的医生，甚至他吃了许多的偏方都没有好。他每次找一个医生的时候，他总是有个希望，有个期待，往往这个期待就往往的变成一个破碎的一个期待，一个失望。所以他的十二年的生活呢，就在失望，在希望、期待、失望这里面在打转。所以他看了许多的犹太的医生，我就讲犹医，但如果他在中国的话就看了很多中医，那在西方的话就看了很多西医，所以他在犹太大概看了很多的犹医。我不知道犹医是怎么样，那是用什么方法，但是越治越糟糕。但是在这种处境下面十二年了，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因此而失望，消失斗志，他仍然有一线的希望，他希望的去找另外一个希望。最后他听到有一个消息，就像雅鲁一样，这个管会堂一样，他听到一个消息，听到一个事实，听到这位耶稣他可以来医病，他可以，他是医病，他可以治病，他可以赶鬼。所以就他就开始他的主动，他就开始他的行动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的遭遇也像这位血漏病的女人，那你会如何面对？你会如何面对？是否怨声载道，对神的能力信实产生怀疑，甚至离弃神，甚至不想活吗？还是你有那个坚定不移的信心，认定神是我们，神是我唯一的拯救？在这个妇女身上，我们可以学习到，是的，在黑暗里面我们能够看到黎明的一丝光明，在绝望之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耶稣带来的盼望。在马可福音第二十七章这边又讲说，他听见耶稣的事情，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是说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于是他的血漏源头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马太福音也特别讲到，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衣裳的坠子，因为他心里说，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。他来，在路加福音也特别讲到，是说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衣裳的坠子，血漏就立刻止住了。从这几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这位妇女的主动，他的行动，因为他听到，他听到耶稣的事迹，他听到耶稣奇妙医病的事迹，所以他做了一个决定。他知道他的方法已经没有了，他已经走到他的尽头了，他找了许多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的时候，他听到唯一这是他最后一个一丝的希望，他愿意试试看，他愿意走出来。你想想看，这一位妇女她要花多大的勇气走出来，她当时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是一个禁忌，她是一个血漏病的人，她不能够摸别人，别人摸她的话，别人要又不洁净，就要回去要洗好几次的澡。或许当初当如果她碰到许多人的话，许多那些人是不是要把她拖到城外去鞭打她？所以呢，他必须要伪装自己，可能洗了很多次的澡，让他身上那些的不好闻的味道能够洗净，然后可能就裹了很多的那个头部，然后让人家不要认出他，然后 浑水摸鱼的，就掺杂在人群当中，希望人不要看到他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这位女人，这位妇女，她是可是冒着必死的决心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听见耶稣就是一个信心的起点，听见耶稣就是他开始他的一个行动的表明。他说，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，我只要摸耶稣的衣裳，就是伸出信心的手来行动。他想他摸耶稣的衣裳就会必得到医治。到底这个衣裳有那么神奇吗？在路加福音也特别讲到，他是其实是衣裳的坠子，在一块大的一个方巾，他们常常一个披肩披在身上，然后呢在四角边就有一个连上一个坠子，就图片这样看到的。其实它是有它的典故存在。你今天如果有机会到以色列哭墙，耶路撒冷哭墙，或者说在网络上面一些的照片，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在哭墙面前，他们在祷告在读经的时候，他们铺的一个披肩，然后你看到披肩的四个角有一个坠子，就是这个在右手边的这个坠子，蓝色的坠子。好，这段经文呢，这个坠子到底有多大的用途呢？其实是一个典故，大家可以回家可以翻开《民数记》第15章37-40节。这边主要的就是耶和华晓谕摩西，要告诉这些以色列的民众，他们要把他们的衣服的四角做坠子，每天穿在身上，目的是要提醒他们，要提醒他们神一切的命令，好叫他们遵行。他们的每天的所作所为都要以耶和华的命令作为准则，所以这个就是坠子的来源。因此这个妇人就开始有她的信心的一个行动。这个妇人听到耶稣的奇妙的事迹，她开始她的行动，然后呢她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大能，经历到神的恩典，经历到神的力量。他也许是从前只是风闻这位耶稣，风闻这些事迹，但是他今天，他如今亲眼看见。大家还记得在约伯记里面，在42章5节，约伯记怎么说？约伯怎么说？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。他的血肉好了，他经历了，他从听见到亲身经历。我在网络看到一个图片，也蛮写实的哈。有两个大孩子，一个小孩子哈，两个都被罚站。那小孩子就问哥哥啦：“你们为什么罚站呢？”哥哥说：“因为上课睡觉。”那哥哥就问弟弟呢：“你为什么也罚站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不睡觉。”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常常会在不同的阶段会碰到不同的事情，也会碰到不同的难关，连睡觉跟不睡觉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件的事情。那当我们遇到人生的挫折的时候，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， 我们常常会问到，神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神啊，你是不是在睡觉了？神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呼求呢？我多么的祷告，你怎么都不听我呢？为什么不彰显公义呢？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，为什么只偏我，只有我呢？别人都不生病，为什么只有我生病呢？别人都找到工作了，为什么我还失业在家呢？我那么虔诚的来服侍，哎，我是教会的执事，我是教会的长老，我是教会的主日学老师，呀，我是教会的煮饭的，在楼下为500多个人煮饭的，我那么尽忠的在教会服侍，主啊，你为什么不看顾我呢？为什么我比人家更糟糕呢？是不是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动摇？当我们看到这个位血肉病的这位妇人，她伸出信心的手，她就得到医治。她如果没有那个信心的话，她只是手这样子去触摸的话，其实她的病不会得到痊愈的。当我们伸出信心的手的时候，我们去触摸到耶稣的时候，神一定会为我们做一件新的事情，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会为我们开一条新的道路，又新又美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要只是在风闻有你的阶段，我们要亲身的经历到这位主，我们要亲眼看见这位主，唯有踏出信心的脚步，我们才能够看到。在5章30节这边就讲，耶稣顿时心里就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，谁摸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摸你看众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我吗？然后路加福音这边也讲到是说，也讲到是说，同样的就是非常的拥挤。那耶稣总说，总有人摸我，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。那时候其实其他的群众们 even 甚至于耶稣的门徒也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大家都是跟着去看热闹嘛。刚刚不讲吗？大家就跟着耶稣一起要去雅鲁家看热闹，看什么热闹？看看耶稣怎么医好雅鲁的女儿。然后那时候是非常的拥挤，那拥挤的是快要窒息那种感觉。路加福音这边讲嘛，拥拥挤挤的。好，那我不晓得大家是否有经历到拥挤的经过，或许你在做学生的时候也许有拥挤的经过，那在这边可能大概可能感受不到。我去过印度出差啊，大概可以感觉得到什么叫拥挤，在车上的拥挤哈，那这是事实哈。所以有些人啊，去印度去玩或者出来，有时候就会这么讲：不去终身遗憾终身了，去了哈，终身遗憾，遗憾什么？遗憾前面不去，遗憾的终身。奥古斯丁说到，是说我们的肉体可以拥挤耶稣，只有我们的信心可以真正的触摸耶稣。周遭有许多人在拥挤他，周遭有许多人来拥挤耶稣，但是摸他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拥挤或许就是这些人一样，他是一个冲动要去看热闹，但是摸必须要有信心的手去摸触摸。拥挤不能够使耶稣的能力从他身上出来，但是摸这种信心的触摸能够让耶稣的能力释放。拥挤，当拥挤过后仍然就是一无所得，当信心的触摸的时候就能够得到 医治。真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好好的思考，我们是在拥挤耶稣，还是我们在触摸耶稣？我们为什么要来教会？我们来教会是社交一下吗？哎呀，一个礼拜没见了，好不好？或者是拿一份免费的角声报纸，平常世界日报还要钱，角声不用钱，是 free 的，啊，里面还消息还蛮多的。来教会看热闹吗？在家睡不着，来教会听长老讲道，或者是听牧师讲道，哇，听得很投入，然后慢慢就渐渐的思考神的话语。那是不是来教会来听听看牧师跟长老们跟其他讲员讲道的时候，是不是合我的胃口？那今天的胃口，今天的菜色好像是四川菜，那我是东北人的话，那哎呀不好吃啊。那如果是上海菜的话，那南方的广东来的，哎，根本也不好吃哈，是不是我的胃？那合不合乎我的胃？那敬拜团在上面唱诗歌的时候，就看看哎，谁是新来的，我怎么没看过这个人啊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或者诗班在上面唱诗的时候，哎呦，那个高高的个子那个是谁啊，我没看过。哎，今天诗歌是什么，我从来没听过，到底唱什么？有时候常常来的时候，哎，看看上面人服装整不整齐啊，好像讲到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哈，哦，不穿西装打领带好像不能够讲到似的。我们到底来教会是做什么？我们来教会不是只是来听听歌而已，我们来教会不是来唱唱歌而已，不是来听一篇道就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来教会是要来朝见我们这位主，我们要来教会来听神的话语，来朝见我们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主宰。之后耶稣周围观看，要看见做这事的女人，当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的旧的事情，就恐惧站进来，俯伏在耶稣的跟前，将实情告诉他。耶稣对他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马太福音也讲到，就说女儿放心，女儿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路加福音也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平平安安的去了。耶稣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？他知道，他有感觉到他的能力从他身体出去，他知道。旁边人知不知道？旁边人不知道，还直问的耶稣说：“谁挤你啊？谁摸你啊？怎么你那么笨啊？怎么都不知道？”好的意思是这个，耶稣知道。耶稣为什么要把这位妇女能够叫她出来？他不愿意这位女人只是偷偷摸摸的来摸了，来医治，来好了，然后偷偷摸摸的就走。他要这个女人在众人的面前承认她的行动，承认她摸耶稣的衣裳，承认她被得医治。这是一个非常，其实是一个很极大的一个勇敢勇气。耶稣看中他的是他的信心，耶稣看中他的这个行动，耶稣动了慈心，他把这位妇女的病给医好。耶稣的爱和这位女人的信心超越了法律的一切的禁忌。多么 体贴的话语，亲切的话语，他说：“女儿，放心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如果他今天只是他偷偷摸摸的就这样走了，他还要去遭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因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得痊愈，他的生理上面，他心理上面仍然还是遭遇到一些的问题存在。他今天站在众人的面前，他就是这一次做一个见证，他是一个见证，他要把这个见证公诸于所有的人，公诸在那边的所看热闹的人，让他知道他得到痊愈。而且耶稣更重要的，他是说：“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。不是我的衣裳啊，也不是我的坠子，是你的信救了你。”不要让这位妇女她知道一种假象，如果她偷偷摸摸的，她以为是她摸了耶稣的衣裳就好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来教会，我们聚会，我们不只是说偷偷摸摸的来摸，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要有信心在神的面前，我们要伸出信心的手来触摸耶稣。神要与我们建立一个关系，而是要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，就像这一幅画一样，信主多年，灵命没有成长，这的确是一个很担忧的事情。我们要成长，我们要成长。我们常常会接触到很多艰难的环境里面，它只会显明你内在真实的品质，也让你发现你所依靠的是什么。有时当你寻求神改变你的环境，神却要用你的环境来改变你。也许在医治血肉病女人的时候，她是医治她的身体上面的疾病。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，或许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医治在我身上，但是神却要用你的环境来改变你。是的，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无论你的问题有多大，有多么难以启齿，你愿意用信心的手来触摸他吗？不要怕，真的不要怕，只要信。我们每一天，我们每一次在礼拜堂，我们常常就听耶稣的故事，我们在团契里面，我们听到许多人的见证，你愿意伸出手了吗？在夹缝中，在人群当中，在拥挤的人群里面，你是否愿意伸出手来？你相信今天这位血肉病的妇女她得到医治，今天也要临到你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100年前有一位梅尔牧师，在英国的一个牧师，他就说到，他说：“不信将你的挑战摆在你和神中间，相信是将神摆在你和挑战中间。”这个故事过去了之后，圣经也没有讲到这个妇女怎么样，那接下来你的故事是什么？接下来你的故事是什么？什么是你的故事？你愿意为神做见证吗？你愿意将你信心的手伸出来吗？ 你听见了许多的见证，你听见了我从前风闻，你愿意今天这个事机能够临到你身上，你愿意踏出你的信心的脚步吗？你相信吗？你真的相信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不希望大家只是来这边做聚会做礼拜，坐在这边做礼拜，不是在这边评分我今天我讲的怎么样，我讲的好坏没有用，最主要是神的话语有没有进到你的心里面，神的话语今天有没有临到你的心里面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你是否有感动，这才是神的话语，不是我说话说的多好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这位妇女得医治？你相信神同样会医治你？你相信吗？我们低头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你常常把我们摆在你面前，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故事，经历到你的故事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在拥挤的人群、忙碌的生活，在遇见困难里面，当我们自己无力的时候，我向你伸手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们不仅仅是风闻有你，让我们能够亲眼，我们亲身的来经历你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可以听见生命的故事。在腓立比书里面说到，应当无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不要怕，只要信。就像这位患血漏病的妇女一样，伸出信心的手。是的，今天的医治这位妇女，也同样的会临到你。当我们还在低头的时候，让我们还在神面前寂寞的时候，我想请敬拜团唱这首诗歌《我相信》作为结束。